好了吗？155页哈，对嘛？是不是？155，第八行。好，各位同学呢，请翻开《子观讲记》第155页。我们现在要来讨论之前已经在做读念和简单导读的一个饮食学门论发心之升起的专题，请各位翻开子观讲记上册155页，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八行。饮食学门论发心之升起，它的第一个呢是举譬变成语法，那当中有一体门跟同体门，然后以法会通于理，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现在我们已经谈到举譬变成语法当中的一体门的部分，接下来要看同体门的部分，请看到155页第九行。同体门和一体门相似，一是约相来探讨一中多多中一，二是约理来说一即十十即一。同体门和一体门对于一中多多中一的探讨颇相似，两者的差异在于同体门的即一中有九，所以说一中十十此一中即有九者，这个九是指的是自体九，一不是九。记不记得我那时候怎么讲？就是我眼睛当中的你。那请问一下，我眼睛那个里面看起来像，假设桂英现在来看，我眼睛里面看到有一个梁师姐，你会说那个是梁师姐还是不是梁师姐？那我看到谁？所以你摇头，你又说是梁师姐，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说那个梁师姐是我眼中的梁师姐，那叫做自体，是我眼中的嘛，所以是属于自体九，不是他，是我眼中的梁师姐，所以他叫自体九，不是九，就懂了吗？第十二行讲的是他叫自体九，不是一，不是九。那一体门的只是一望后面的九，就是我们这个因缘里面当下的这个我会成立，他也会成立，他是我因缘里面的，可是他是我因里面的这一个并不等于他，这叫一体门。好，所以一体门当中呢是说一中十啊，那所说的一是另一个一体的十或另外一个一体的九，两者是等而十不离一。所以以下文来说，来十四行的原文，前一门中言一中十者，以望后九故名一中十，此同体门当中言一中十者，即一中有九故言一中十也。此中言一有九者，有是有于什么？自体九，就自体二、自体三、自体四、自体五、自体六、自体七、自体八、自体九、自体十，就是他拥有另外九个。可是呢，一不是九，就是我眼中有诸位，但是我眼中的诸位并不是坐在椅子上你们的你们，并不等于。可是那别体门是说我彼体十等而不离，我眼中的这个不是别人，不是门外的谁谁谁，就是你。可是他是我们讲的是不是在我这个字体里面的，是你自己的那个因果，不是我的因果，是另外一个他体。OK， 懂意思吗？你不觉得这为什么他这样分？就是你有你的因果在跑，我有我的因果在跑，我看到的你是以我的角度诠释的你，不是真实的你。但是呢，你对我的影响又是这么真真实实在我的因果里面，所以我自体因果里面的你并不是如实的你，是受到我本身自体因果改造过后的你。可是我自体因果改造过后的你并不影响你，除非你被我影响，是你自己的自体因果决定的。这样很懂了吧？再讲一次讲不出来齁。那学佛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很清楚啊，比方讲啦，很多人都说学佛他都会，很多人没有学佛他会怪他，就是想说你不要这么自怨自哀啦，不要这么没有那个自信啦。他说你都不晓得我小时候齁，那个我家谁谁谁早死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同学都比我好，然后我家刚好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没落下去啦，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同学们都穿布鞋，我都光脚丫，然后好不容易去阿公去捡了一双鞋子给我，还舍不得穿，怕以后没鞋子被我穿坏，都背背背背到校门口才洗脚才把鞋子弄上去。 他说齁，我不是我没自信，是这样的环境造成的。这叫做，你们觉得成立不成立？应该不成立吗？所以就是说，你是你，我是我，我为什么会把你纳入我的里面，是我的自体因果决定的，不是你会这个一个现象会造成普遍的人都会这样。那我们现在教育政策的迷思或社会政策的迷思，他都认为是外面的环境造成这个小孩子的问题或造成这个社会的问题，事实上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所以小孩子不学好，有人就怪说是学校的政策问题，怪教育部的问题，是吗？林肯那个时候培根论文集就讲，20岁以前的面相60%你可以怪说父母也把你生漂亮，20岁以后的面相漂不漂亮是你自己决定的。那你去问社会的人对漂亮不漂亮的定义，他事实上的发现不是来自于他的五官怎么摆吗？不是的。所以说，你说这在学佛上有什么用处？他很清楚，让你会很清楚你需要修正的责任在哪里。那有些人他没办法理解啊，他就继续这样子下去啊。那你当你一旦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假设我说我现在跟你们讲说，那梁师姐我看到了他对我的东西，那我要不要把他纳入我的自体因果？我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纳入？因为我终究跟他相处了嘛。可是这个东西他纳入我自体因果之后，比方他对我是非常的，讲句实话，我们就讲一下，他对我非常的恭敬。那我把他的恭敬纳入我的自体因果里面，我应该是产生恭敬还是产生傲慢？很难讲吧，有时候就变傲慢了嘛。所以这个现象进来之后，在我的自体因果里面产生傲慢还是产生恭敬，是我的事还是他的事？是我的事啊，不是梁师姐的事啊。所以今天那个他这么穷，请问一下，他要因此没自信是他的事还是环境的事？他的事啊。所以那这时候你就会对自体的缘起，完自己的一个缘起，自己的报，请问你会不会承担？你会完全承担，会完全开始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嘛？因为你承担，这是我的事啊。那你才会发现外面的一个行为，我会变成十大地法里面的恶法，我还是我会变成善法，是他还是我？是我的问题呀。所以在这里面我怎么转怎么追做，是他的事还是我的事？是我的事啊。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当下所有东西都当下承担了，乃至于过去都承担了吗？你对你的未来就是现在在努力，现在在做，未来在承担吗？那请问一下，你学佛会不会学得好？是啊，你就开始认真的去处理这件事啊。那学佛为什么学佛当然要懂这个了？很多人就在这个环节上跳不出来啊！我为什么要承担？你当然要承担啊，开玩笑，这个自体的事啊，下辈子会怎么样？所以我才说你们要感谢你们上辈子啊，是不是啊？这个感谢是真的打从内心的感谢，他不知道烧了什么好香啊！孟雄干嘛笑成这样？啊，坏，这样子非常的清楚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了吧，是吗？所以说人家对我们的恭敬，很多有时候你觉得说，恭敬应该产生恭敬，这才叫因果相当嘛。那是他对我的恭敬会产生在他的因果上，人对他恭敬，不是他对我的恭敬在我的因果上还会产生恭敬。我会不会产生恭敬，那是经过我的转化。但是这个人表现出恭敬，而且他是真心诚意的恭敬，人们对他将来会敬爱，不是他对我恭敬，我在我的身上就会产生继续的恭敬，这个叫做错论。他表现出来的诚心诚意的恭敬，梁师姐诚心诚意的恭敬，他会回报在梁师姐自体因果上，不会回报在他体因果上。请问这样子有没有回答你们两个刚才的问题了？学佛为什么要学这个 ？OK， 那我们再往下。所以呢，如果以上面我们之前前面谈的第四个式子啊，这个看过就好了哈。假设你已经忘了第四个式子讲什么，就是说它是说明前面这段引文呐、啊， 针对字体音，第字体音就是挂号后面的 T 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的字体不是叫 S 吗？一个大 S 吗？哈，然后后面等于 T 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 T 呢，事实上又是比来看我这边哈，像我是 S， 那我 S 里面是不是有诸位？有梁师姐，有郑师姐，有陈师姐吗？然后有林师姐吗？然后是不是我在像我这个 S 里面，是不是这些？那问题这个字体里面的梁师姐是不是又可以做出一个他的一个串，就是 T 又等于他的 T， 他的字体因跟果，所以说我所接受到的梁师姐是恭敬的。好，那在我这里面产生一个恭敬，那个这恭敬会变成写成另外一个梁师姐的四字，就是后面就是假设我的 TIN 是梁师姐，就会等于 TIN 梁师姐的一，梁师姐的字体一，梁师姐的字体二嘛，是不是？那这个事实上是梁师姐的音，如果我是成佛了，那我就会如实如实把它接收起来。可是因为我没有成佛嘛，所以它的恭敬进入我这边之后，我应该接收到的是恭敬。可是因为我经过我的 S 的那个四字的转化，我可能就变成是傲慢，或者我可能变成是疑心，不一定是傲慢。为什么对我这么恭敬呢？有什么向他企图呢？那我有没有可能变成说更谦虚？他对我这么恭敬，可是我内无实学呢，我要好好的再加强。那也想着，这个恭敬，这是佛教徒都应当如此，所以我也应该好好的恭敬人家。所以它产生的结果可能很多种，不知道。那这是因为经过我这个 S 的转化。OK， 好，来我们再往下。所以我觉得什么四字我看数学都看不懂吼，然后换成这样就听懂了。来，我们第156页，换言之，翻译了，你们还没看懂，我们就翻译了。不过听懂最重要，听懂最重要。换言之，同体们所要表达的是，当下一法含瓜无数无尽诸法，此诸法中任意法亦含瓜无尽无数的法。就像刚才释子里面，这个字体音，就是我是字体果嘛，那梁师姐和张师兄他们对我来讲是不是字体音？是我的音嘛？可是这个音是不是又是也是事实上就是你们自己对你们而言是就是你们的果，是原成果，就是好。所以字体音亦是原成果，也是可以用通式带入，那这样就会成为层层不尽的字体音字体果的角色转化。像梁师姐里面的字体音，它里面是不是有我？它里面也有你们嘛 ？OK。那这样的转化，所以说一切终究只是顺应当下的假名施设罢了。但是当中的 I 或者 N 不同，所找出的 T 跟 S 就是不同，这就是异体门的一与十之不同。在约里第六行，在约里探讨同体门一即十，十即一的论点。上面同体门所谈的一多十的十是指字体十，不同于异体十。同体门都是指字体就对了，异体门都是指他体，好不好？好。然后此处所说的一即十是指异体十，不是字体十。如同引文当中前名同体中有十，而一非是十，因为它是同体嘛，就是进入我里面经过我转化的。那此一体门说的此是代表一体门，此名此一体门名一即十，而一即是十，以为一也，这是不同的。好，不同的。那如果我们从锁定特定的角度来探讨一即十十即一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是约理。那我们借由式子来列出来，就是比方说这个 S1 是代表张孙成， S2 代表张秀雄， S3 代表邵先生，好不好？然后这时候呢，他们里面因为他们就是现在都坐在课堂上，课堂上你们坐在这边，你们都有修六度嘛。比方讲你们布施你们的时间，就是舍布施你们的时间，舍下你们对欲望的贪求，是不是就布施？布施的另外一面叫做舍。所以你们坐在课堂上，你们是不是舍掉外面今晚上看电视啊的一种欲求，舍掉现在去坐在那个咖啡吧里面吃好吃的欲求，是不是？那你们有没有精进？有。好，你们有没有安住？安住就是忍嘛。所以假设好，这个 T13 这个 T3 代表的这个是指一个叫做布施的一个因子， 你们现在都成立了，对不对？那所以说 T 一三是代表张生存的布施的因子， T 二三代表张秀雄先生布施的因子， T 三三代表邵胜雄先生布施的因子，对不对？那这时候 T 三都是属于自体因，那我们如果把这个 T 三锁定，来我们来往下看，那当中它都有 T I 一、T I 二、T I 三、T I N 等的自体因，如果锁定当中来的 T I 三来命名六七八这几个式子，可以说是第六个式是 T 十三的自体因 ，T 二十三的自体果 ，T 四 T 三三是自体第四个第八个式子的自体果。那我们把那个 S 呢，这当中的 I 呀、啊，一直到无尽的数值带进去，就会得出无尽的式子。那些式子是不是每一个里面都会充满一个叫 TI 三？是不是？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舍布施，只是他的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字体音？这样听得懂了吗？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抓出一个音，字体音是可以横切面的。大家看我这边。就是我现在这边有一堆笔，这些笔都代表每一个人的字体音的式子，字体音的式子，字体音的式子，就像我们刚才的六七八。那现在呢，我说布施这个可以来分析每个人的因子，每个人都有。你想说怎么会每个人都有？你一切过去，只是它是正向还是负向嘛？因为布施它讲的是一个舍嘛，是它舍还是不舍？它舍什么？它不舍什么？是不是说它一切过去它就可以？那这一切过去它是不是就一个 TI？ 那这个舍它是不是本身又是一法？它又可以串出一堆的式子，就这样子说下来，所以它就可以继续设无尽的法二十行。诚如智眼大师说的，一六七页，随自差别亦尽亦不尽，何者？如一若设十，即名为尽；若据说，即无尽。智体因。与果一圣缘起的道理，说明普贤菩萨行位之因，亦是诸佛所证圆满之果。从义谛看，不离此一圣缘起的道理；从果位言，亦不外乎此一圣缘起的道理。因爱果海，果彻因缘，如是因相应，如是果。在举譬变成语法当中，主要在阐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缘起道理。我们必须以一与十相即复相入的慧解来看待此一与十的关系，才有可能与缘成一相应。一体门或同体门所阐述、所阐论的一中多、多中一，与一即十、十即一所揭示的缘成一与缘成十的关系，皆说明任意法无不是缘成的，彼此是在同一时点顿成，不可分割。来问你们一下，你会说我们现在这一法为什么不可以分割？你回家不影响我啊？那很简单，假使你现在回去，那我这一法就已经不是我这一法，我会成为另外一法，理解吗？就是那一法里面我的自体因就会消失掉某一个人，所以那一法就不等于原来刚才的那一法了，所以这样理解哈。所以他就会告诉你说，每一法你当下，因为我们动什么都会执着嘛，有我就不一定有我，我就活着就好了，何必跟大家的关系？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出来这一法他现在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所有的人让他成立，不是他跟大家都没有关系的。这就会变成是一种，你会当成是一种同体，但同体当中你又知道彼此的分际如何对自我承担，然后对自我的承担当中你又会知道说，不是跟他莫不相干，是我如何对他的行为我怎么转化是我的事，但是我今天的存在是由于大家的促成。现在人就缺这个嘛，啊，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他伤害到了很多人啦、啊、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是大家的缘起他才会成立的嘛，然后他又不承担自己，又怪东怪西，就刚好都颠倒做。 那我们佛学要教的说，你我们今天之所以的存在，要感谢所有周围的一切，不论是世间，就是三种世间，不论是国土，不论是众生啊，不论是五阴啊，你都必须感谢。然后呢，你都必须跟他都感同身受同体。可是呢，在我自体的这个因果，我自己所受的一切报，一切的行为，一切的烦恼，一切的造作，都是我自体因果怎么去转化外境，而不是他们对我如何。我的存在得之于人，我今天的是与非归咎于我，导因在我。所以实学门实际上很单纯，我们在修菩修决心，也在修这么一件事。这个如果没有清楚，我们发不起真正的菩提心，发不起这个决心。所以饮食学门论发心的升起，你才会真正升起这样子的一个因地里面要去修正的心。要不然我们的修正都是跑到旁枝末节去，没办法在核心入手。所以为什么要谈，你就想说食学门跟发心，现在开始抓到了一点感觉了哈，辛苦了四个星期了，你们现在抓到感觉了是不是啊？我们从十一月份回来以后，我们做了一些六妙门的讨论嘛，没有录，然后之后我们才接着回来食学门嘛，你们辛苦到现在才抓到了气味。所以你发现这样子的，你的发心，你对于任何修行，你在和在减和的时候，我们说所谓的安住于地里，就是忍，就是安住嘛，也就是所谓的慢慢达向于无念，无念就是念念正念。那你对于这一项，你就不是认为，我认为正念是什么？因为你不会这样想，你会从自体因果很透彻的看过去，我有没有念念正念的？你不会欺骗自己啦。好。所以呢，俗情认为世间万法有先后前后秩序的差别，那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啊尚在差别智的阶段。那我们先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会再来继续第二个，就是变法会同于理。好，休息。